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服事哈，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以弗所书六章，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好，好，我们上一次哈，我们稍微的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的信息。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上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就跟法老说的那些话。有一句话叫让他们，让我的百姓能够侍奉我，让我的百姓来侍奉我。然后路加福音说要终身的侍奉神，终身的侍奉神。那出埃及记它预表的神的救赎，所以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终身来侍奉神。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是侍奉神，什么叫侍奉神，就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遵行神的话，按着神的吩咐，按着神的旨意去工作。所以上帝他看重的是一个仆人的心，就是一个听从主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灵和生命，这样一种这种生命状态哈。然后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么主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我们侍奉神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去服侍人的，我们不是来受人的服侍，我们是要来服侍人。所以他说，耶稣说，你们也要彼此服侍。那因此神要我们一生来侍奉神也服侍人哈，那来行他所预备让我们去行的这个善，这是他救赎的目的，就是去听他的命令，然后服侍人。所以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预备让我们去行的善，他会预备一些人让我们去服侍的，他会预备环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着服侍的机会哈。所以侍奉神一定会服侍人，你侍奉神一定会有服侍人。但是我们服侍人，上次讲到说，我们服侍人不一定你在侍奉神，你服侍人的时候不一定在侍奉神，因为上帝看见的它是一种仆人的心哈。所以如果我们服侍的动机，我们服侍的动机，我们是想从人那里得着一个称赞，得着一个肯定，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在侍奉神。比如说马大他的服侍，玛利亚的姐姐哈，马大的服侍，耶稣说他心里烦乱，所以他在忙着做事的时候，他的里面并没有一个来听从主人的这样的心，所以马大他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听从主人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耶稣主人是在说话，主人有很重要的东西在教导，那他希望什么？他希望他的旨意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安静的像玛利亚的一样来听到，那个就是主人的心意。而马大他是没有不明白神的旨意，在这个时候他所要的哈，我就想起我们特会的时候啊，每次特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卖书嘛啊，每次马上要讲到了，然后我们就是赶快停啊，只要开始敬拜了赶快停哈，因为已经开始讲台在讲了，其他的服事就要停，因为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来听到，重要的是来听到。 所以玛利亚她之所以得着耶稣的称许，玛利亚之所以得着耶稣的称许，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她在每一个境况当中，她都能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上帝想让他听到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安全安静的听到，然后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就打破香膏来祭奠主哈。他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他都能准确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而在那个情况当中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行在神的心意里。好，因此侍奉神是一个生命的侍奉，侍奉神是一个生命的侍奉，神看重的是你的生命的状态，是那个生命，也就是在我们工作当中那个你的动机，你的心态，你带着怎样的心来做这个事情，是一个仆人的心，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仆人的心。所以主他会很强调，所以他强调什么？他强调暗中的服事，他强调你左手做的事情不要叫右手看见，你是默默的服事，你得着更大的一个暗中的神的奖赏。所以强调左手做的事情不要叫右手知道，是讲到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带着一个想要从人那里得称赞，从人那里得着一个奖赏的这个动机去服侍。你左手做，你是一个默默的，你不是求人的奖赏，求人的这个一个肯定，带着这样的动机的服侍。所以他说，你左手做的事情，你不要让右手知道，强调一个暗中的，是里面的，一个向着主的一个心哈。所以我们刚才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的一切的服事要像基督的仆人，就是刚才讲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事人，不像服事人。他是讲到从心里面，我们是面对的神，我的心是面对的主而做的，我从心里面的一个甘心侍奉，一个里面的动机是带着一个真正的仆人的心，一个真正的要服侍的心哈。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主耶稣他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就什么是仆人，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蒙恩得救不是让我们得着一种优越感。有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听，哎，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被拣选的不可抗拒的恩典，然后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种优越感，哦，我是被拣选的，然后他没有被拣选，我们会不会有一种优越感？主说你们被拣选的目的是要来当基督的仆人的，我们不是有优越感，是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服事，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服事是洗脚，是给门徒洗脚，他要特别的来显明他是君王。这个君王是什么样的君王呢？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君王。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不会把君王跟谦卑的仆人连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不会把君王，我们不会想到，你不可能想到，比如一个皇帝到你家来，说要给你洗脚。所以彼得说，不不不不不，我们不会把一个皇帝跟一个仆人联系在一起。但是主耶稣要纠正我们的这个仆人观，也是这个领袖观哈。所以越是伟大的反而是要做仆人，而神也要把我们是他的门徒，他要把这样谦卑服侍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做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被拣选干嘛？我们被拣选是成为众人的仆人，被拣选得着主谦卑的生命来服侍众人，得着一个仆人的生命和心肠，而那个就是主的心肠。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看一下这个仆人的心它有哪些特点，就是这个仆人，什么是仆人的心，我们来看一下哈几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起来。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好，路加福音人十章，人在，是十章吗？十六章，十，我这个地方看不见，你们可以看见吗？啊，这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一起来，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了吗？就这些经文哈。好，我们看到。主他向仆人所要的是什么？这个仆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个得神称赞的仆人，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忠心，是忠心。下一页哈，是忠心有见识。所以神看见一个人的忠心，他看见一个人的忠心的时候，就会派他管理一切，就会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他。他看见他在小事上有忠心，他就派他管理更大的事情。他看见他在小事上的忠心，就派他有一个给他一个更大的服事的范围。给他一个更大的服事的托付，给他更大的恩赐和能力，去做神托付他更大的事情。所以神很看重的是忠心，就是仆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是忠心哈。那什么叫忠心？英文就是 faithful，信使。英文就是 faithful，就是信使哈。那么就是信实、可信赖，它是忠诚的，是可靠的。这个是忠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faithful，就是它可信的、可信赖的、信实的。那当我们讲到仆人的忠心，当我们讲到忠心的仆人，那么这个忠心的仆人的这个忠心，它又引申了一些意思哈。第一个。讲到仆人的忠心，他这个忠心是讲他是有主人的，对吗？是仆人嘛，所以他这个忠心是有对象的，一定是向着什么什么忠心嘛。你是向着这个客户忠心，对吗？你向着你的配偶忠心，对吗？你是一定是有一个忠心于什么，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所以仆人他一定是这个忠心是有对象的，也就是他一定是有主人的，他一定是有主人的。那第二个。忠心的仆人，第二个就是他的专一性。忠心本身就是有专一性的，对吗？你对你的配偶要忠心，你不能说我对这个男的忠心，我对那个男的也忠心，他有一个专一性嘛，对吗？忠心本身就是有一个专一性，我对你忠诚，我对你忠诚就是说我就是专一了，就有一个专一性在这个地方哈。好，所以本身他是有专一性的。第三，忠于自己的本分。你忠于自己的本分，忠于主人的吩咐，忠于主人的托付，以主人的事为第一优先考虑，专心按照主人的意愿去工作。你是要专心成就这个主人的意愿的，你仆人就是要专心成就 他的意愿的，这个是忠心哈，专心实现主人的愿望，不是我的愿望，而是专心实现他的愿望。其实我们都做过很多的服务哈，我们都是像 Danny 他们肯定有客户吧， Danny 你们是有客户，你是要忠于客户嘛，你忠于客户就是你要满足客户的需求，你按着客户的他的意愿来做。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做设计，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客户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女性哈，一个女的，她是犹太人，那一个豪宅，然后她就有很多的要求，她的地板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板很好看啊，这个颜色，她说不，我一定要用 recycled timber， 因为他们家是环保主义者，所以她一定要用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 recycle 再回收的那个木地板哈，那个效果并就看上去不是很漂亮的，她拿的是 recycle timber， 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因为她是客户要求的嘛，那我们就完全按照他的这个嘛，那 recycle， 然后他选，然后他就说我厕所我要一面墙全涂成蓝色，我小孩子要画成什么金鱼啦，什么画那脸，哦哦，我们说好，哦，就给他，就是完全忠于客户的要求，他的意愿哈。所以主他要我们做仆人，是完全按着神的意愿来生活来工作，这个叫神的仆人。这叫神的仆人。那第四个就是持续的忠于并顺服主人。你不可能说，你看忠于你的配偶，你说哎，我今天这十年我忠于你，哎，剩下十年，这个忠心本身就有一个持续性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忠诚、忠于并顺服主人。这个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一个仆人的心，仆人的心。好，所以神所看重的侍奉，神所看重的侍奉就是持续的专一的一个顺服，一个顺服，一个里面的仆人的心。好，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神会这么强调哈，你看他讲到仆人的时候一直都是讲到这个忠心，忠心，他为什么如此的强调忠心？因为堕落后我们已经没有了忠心，我们是忠心于这个老自己的，我们是忠心于这个老自己的，所以他特别的强调哈，因为堕落以后我们天生是顺服自己的，我们是天生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要成就我自己的愿望的，我们是要成就他的愿望嘛，天生我们都是成就自己的意愿，自己做主嘛，然后我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主啊，我们自己想干什么我们都是要成就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愿望的，也因此呢我们是自我高举的，是自我高举的，然后自定义价值的。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讲哈，就是神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价值感，一个存在感，对吗？你看那动物，它不需要有什么价值感，它不需要有存在感，它吃了就完了，对吗？吃饱了就完了。我们人不行，人不行，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你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种价值感，就觉得我是好的，然后我是有用的，对吗？每一个人里面会有一种我存在，我到底有什么价值吗？我有什么意义吗？我存在在这里。每一个人，因为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我们里面我们是需要这个价值感的，而当我们没有这个价值感的时候，我们就会空虚，你就会失去平安，你会什么？你就会去寻找一些东西来证明你是有价值的，去得着这个价值感。因为我们得不着的话，人是非常的难受。我们就从什么地方，我们就开始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就是表示我们靠自己，我们要得着这种价值感，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偶像。那第一个偶像是什么？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做事情的大小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我们会不会就是我成功了，我今生做成了什么什么大事儿？我们会用这种事情的大和小我们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哈，像那种什么我们毕业了20年30年哈，那有的同学就不回去了， 好几个同学是不回去的。然后有时候问问他们，你们现在做什么呀？他也不怎么说哈，不怎么说，可能他在做一些卑微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而那种很成功的，在地上做了很大事业的，高高兴兴的都来同学聚会，还给我们买了一箱吃的什么的。那些还有一些同学啊，可能他改行了，因为我上次有新西兰的那个同学，他觉得我不喜欢干建筑，我大学我就不喜欢。移民新西兰马上就去卖衣服去了哈，就后来他信主了嘛哈。然后还有一些哈，特别是弟兄，有时候你问他你在做什么呀，不知道在做什么哈。其实哈，我们其实你看，虽然我们说过很多遍了，我们说哎呀，不要用那个事情来定义你的价值啦，不要，我们都说过无数遍了，可是这个很难的。你心里面你就认定了呀，我这人生还是有点失败哈，没做成什么大事哈。我们会用事情，你还在用无花果树叶子这个方法，用事情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用这个，所以就会有比较。比较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你就会比较说，哎，有些同学就会说，哎呀，他最近这20年很成功啊，会觉得，哎呀，怎么什么？因为我们同学里面有那个。就设计水立方嘛，啊，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哇，他好成功啊，做了那么大的事情哈，那么大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也是以事工啊、人数啊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不自觉的就拐到那儿去了，你就会有一种声音控告你，如果你没有做得好，马上就会接这种控告，你就会接过来了，呀，觉得我好像做得不好啊，就会马上就会有，因为本质上就是这个谎言，我们用这个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哈，所以我们会用事情或者是服侍对象的那个重要性，你服侍对象的那个身份来定义我的大和小。来定义我的价值，最典型的是什么？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太监。太监，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仆人，对不对？但因为他服侍的是皇上，服侍的是皇帝，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高人一等，对不对？他会觉得有一种高人一等。还有，我知道有一些什么市长啊、市委书记，他们的秘书，然后秘书有一种文化的。秘书，他其实就是个秘书，他只不过是做了这个市长的秘书，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也会觉得高人一等。大家看，他因为他服侍的对象，哎，这个服侍的对象挺大的，他的身份比较重要，他就会定义自己，定义自己嘛。所以我们的大小官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我们会觉得哦，我价值了哦，我因为这些年我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这些年没有做事情，所以哎呀，我这些年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以人的称赞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哦，我们得着人的称赞了，哎，人肯定我，哎，我就觉得哎，我这次讲到哎，别人称赞我，哎，我觉得我做的还挺好，我不知道神怎么看哈，就我们要寻求的，我们会寻求人的称赞哈，人就会很在意。人的话其实都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人的话，其实是背后因为你在寻找一种价值，一种肯定，然后只是你从人那个地方，有的人是从事业，有的人是从人，特别在意人的话，实际上是从想从人的这个嘴巴里面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感或者名气，哎，觉得我很有名哈，啊，我有很大的名气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而那个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只不过我们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的方法，所以就弄出来很多偶像，就搞出很多的偶像，你离了他不行，人不夸奖你，你就难受得不得了，因为那成了你的偶像了，因为你一直从他那找你的价值存在感，那么他不夸奖你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痛苦哈，所以很多偶像让我们常常失去平安和喜乐。很多人就人的一句话就反复想反复想，哎，你不用在意他那个话吗？你干嘛那么在意呢？啊，因为你要从那个话来找到你的我们的这种存在感价值感哈，或者从偶像和事情里面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仍然可能以事工的大小，我们的事工有没有影响力，我们来定义我们的服侍的大小，定义我们的服侍的成功，还是我们会用这个外在的事工大小影响哈。 那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会以为那些牧者啊，他们在前面讲到的，或者是族长他在带领的，我们会觉得他们是在做侍奉神的工作。哎，我们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只是一个，就是带孩子的，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的这个服饰就不重要。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我们觉得他的服饰更重要，而我的服饰就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会有这种。这个大小哈，这个地方的一个错觉，或者我们会觉得说台前的服饰更重要，而幕后的带孩子的服饰，哎，那是小服饰。或者我们去探访老人，我们去探访老人，我们会不会觉得他老人的这个服饰是小的服饰？会不会有这种？或者摆，你看每一次，潘弟兄，然后李恩弟兄，他们每次都是最早来。然后摆椅子、开窗户，你看今天李恩弟兄不在，我们那个外面那个 signage 就一直就那个地方就没了，所以那每一个服饰都很重要嘛。然后 Joshua 他们这边忙，所以我看几个姐妹在那儿把那个 signage 要立起来哈。你看，其实那个服饰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服饰都是很重要的，不是以那个外在的那个事情的那个大小来定义我们的服饰啊，每一个服饰都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83年啊，那个时候出生了吧？你们年轻的人可能不知道哈。当年有一个大学生，他叫张华，他83年的时候，他跳进一个那种粪坑还是什么的那种那地方，救了一个农民，然后那个农民得救了，他去世了。就是这个，他很年轻啊，一个大学生，他是那个四医大的，然后当时《青年报》就发了一个，就是一个讨论，全国在讨论，就说这个大学生他为了救这个农民，他牺牲了，值得吗？值得吗？就是说，好像就是觉得说，哎，你看我的服侍对象是一个很卑微的人。我为他，我为了这么卑微的人，我牺牲了，那我这个服侍。那在人眼中好像不值嘛，对吧？你的价值大呀，对吧？你更有价值，你是大学生嘛，你更有价值。而他是一个农民，他本来好像就觉得他是没有价值，所以你用这么大的价值去换了那样的一个，你救他值吗？所以我们常常会以服侍的对象的条件，然后那个身份、外在的这个名气来定义我们服侍的一个果效和大小。那我们下面我们看一下哈，神眼中的大与小，就是堕落以后，我们对大和小，我们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判断，自己的这种一个错觉。我们看一下神眼中的大和小。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我们一起来哈，我怕你们睡着了，就要一起来哈。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神说。你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说明神所看重的侍奉，不在乎你服侍的那个对象的大与小，对吗？不在于那个服侍对象他有多重要，他的身份是怎样的，而不是说哦，他是农民，他是卑微的，然后。 他说你坐在他身上的就是坐在我身上，也就是说你去为这个农民服侍他的时候就是来服侍我了，就是我所看重的一个侍奉。说明神他看重我们在用一个什么样的心在服侍，过于那个服侍的对象的那个价值那个大小，不是以那个价值，不是以这个人他是尊贵的还是他是卑微的来定义我的服侍。大家知道那个 Mother Teresa， 就是那个德蕾莎那个修女哈，她在印度她服侍的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她服侍的是什么人吗？她服侍的，她是在把那个街上有一些濒死的马上要死的那些穷人，就是在街上的就快死了，他把他们接过来做临终关怀，他服侍的是这样的人，就在人当中已经是最卑微也没有什么用了也快死了，然后又没钱也没有什么看也没有看病，可能就是在马路上的街上的这样的人，就是已经快不行的。德蕾莎那个修女她做的是这样的服侍啊，他们是服侍这样一群人，你以为她服侍谁？她服侍的是这种，就是我们人看来可能是最没有价值又快死了本身就是很卑微的人，那她是要给他们尊严，给他们有最好的一个临终的一个关怀，所以他们是做的是这个事工，做的是这个事工哈。所以她说用伟大的爱做最小的事，用大爱做小事，也就是说神所看重的一个服侍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在服侍，过于你那个服侍的对象的他的大小。所以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认为大的服侍，重要的服侍，就什么是重要的服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在他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不是在他的旨意里的服侍，我们是不是在他的爱里面的服侍，也就是 how you do it， 他看重的是 how you do it， 你是怎样在服侍这一个我放到你身边的，而跟他的身份跟他的价值跟他的大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和忠心，所以他看重的是一个忠心的态度，看重的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在他的心肠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的服侍就是他所看重的。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服侍？你是在行他的旨意吗？你是用他的那个大的爱去服侍吗？这个就是神所看为大的服侍，所看重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强调，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用事情来定义的，我们觉得这个是大事，这个是个大事工，哇，这个服侍重要，我们是这么来定义大和小，而神所定义的是你是否是在他的里面来做这个服侍，是否是在他的心肠，在他的旨意里面，在基督里的服侍。好，那这个是忠心啊，所以神那么强调这个忠心，他要纠正我们的一些观念，纠正很多的观念，他非常的强调忠心，非常强调忠心。好，那我们看一下啊，第四个就是这个仆人他是忠心的，对吗？他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所以神向仆人所要的一个是忠心，还有有见识，就这个仆人什么是仆人，一个是忠心的，一个是有见识的。那这个有见识哈，我们记得上次我们在讲那个亚比该，记得吗？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就是大卫那一次说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那有见识，什么叫见识？就是她是有见识的，那原文就是有智慧的，她是有判断力的，有智慧有判断力的。那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是智慧的源头，也就是说她有神的眼光， 就你这个人有神的眼光，你就有了神的智慧。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人心中有没有真理，有没有真理，我们有没有神的那些观，什么价值观，什么婚姻观，儿女观，服事观，就这个，我们心中是装着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所以他这个地方强调哈，强调还是讲到那，等一下哈，还是前面那一页哈，讲到这个见识嘛，也就是说这个仆人，仆人是要有见识的，忠心还要有见识，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仆人他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就是我一时激动，我要服侍你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得了很多好处，比如说啊，上帝医治我了，上帝给我带来很大的恩惠的时候，我们一时激动，我们说我要服侍神。我要服侍你，我要服侍神哈。这个仆人有见识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时的激情，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他是心中有真理的，他是心中有神的话的。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真理，我们心中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服侍观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服侍不下去了。你会发现，你那个是一时激动的是服侍，哎，遇到问题了，哎，你就开始退缩了，就开始退缩。我最近前两天，我刚好碰到一个以前的姐妹，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先生又不去教会了。哎，以前我想，以前呢，我想想看，以前是我们小组的，啊，是我们小组的。对，她那个时候就那个小弟兄哈，她之前进过那个叫什么 detention，那个就是那个移民啊什么，就是好像要把我们遣返啊之类的，还经过很多神的恩典哈，但是好像就是哎一有问题了，哎呀我就不去教会了，就不去了。然后我碰到他太太，他太太说，所以他说又不去教会，我说啊怎么叫又不去？哦我说他以前也是这样吗？他说我们一有软弱了，赶快就要抓住神。他说他一有软弱了就退缩就不服侍了，哎就不服侍了就不服侍了。我在想啊，可能是这个真理的这个根基啊有问题哈，所以可能。他的在见识上面还是需要更多的学习啊，所以一个好的管家，一个好的仆人是需要装备的。他不是一时我要忠心于你，我就表态了，你对我好，我就要对你好，就这个忠心是忠心啊。但是如果没有见识，没有神的真理的话，可能做不长。很多人服侍就服侍不下去了，可能跟他里面那个真理的根基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哈。好，啊，所以装备是很重要的。我们做仆人的要忠心，还要有装备，有装备。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哈，那忠心有见识的服侍，它有几个特点？就仆人的服侍，他想神要向仆人所要的是忠心有见识嘛。所以这个忠心有见识的服侍，它有哪些的特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哦，这个在上头哈，没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起因经文读的经文。那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会再读这个经文哈。那我们知道这段讲的是一个主人啊，他按着才干给了人5000两，给了这个仆人2000两，给了那个仆人1000两，给了三个仆人，给了他们不同的数量的银子。然后交账的时候，我们知道5000的他又挣了5000，2000的又挣了2000，1000的他说我埋了。那么神是主人夸赞了5000的和2000的，然后这个1000的他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哈。那三种仆人啊，那么这个故事首先它说明的是什么呢？首先它说明的是神按着个人的才干。就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才干，他按着你的恩赐和才干，他有给你银子，有分派你去做的事。每一个人，你不能说，哎，我的恩赐小，我不能讲道，我也不能那个什么教导，我不能这个那个。你不管你多小，你说恩赐小，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会给你的，一定有他托付。给你要去做的，一定有神的使命，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神给的一个托付哈，所以那个才能多的5000的，5000的他就得交2000，也就是说，你的 如果你的恩赐很大啊，你又会带敬拜，你又会这个，你又能做那个，那你要教的，你要做的就要多。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姐妹，她跟我抱怨，她说她在他们教会，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好多好多服事啊，然后她就让我做文书，又要记那个开会，哦，我不是这个。我说谁让你得了5000两呢？谁让你是什么都能做呢？啊，谁让你是拿了5000两啊？那你就得做得多。你看宝琴笑了，宝琴想我们不用那么辛苦。我说谁让你拿了5000两啊？啊，5000两恩赐大哈，才干多，意味着责任大。你千万别觉得说哇，我比他们高贵，我比他们优越啊，不是优越啊，真的是仆人呐、啊，是让你做得多，你的责任大哈、啊，责任的大啊。那第一个是每个人都有托付的哈、啊，那还有每个人都要交账的啊，这个是告诉你要交账的。你以为哦，我没干啊，我就睡一睡，躺一躺哈、啊，要交账的。这个算经文，等一下还是那个经文哈、啊。哦，对，有交账，行，这个可以哈。每个人是要交账的，神安排你服侍的，你有没有服侍？神给你的服侍的机会，你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机会？神给你服侍的机会，有没有看见？神让你做的服侍，你做了没有？比如说，神给你话语的恩赐，然后又给你启示，然后你能读圣经，读得很懂，你说哦，都明白了，就完了，就完了。神会啊，他要有更多的托付给你，他为什么要启示你呀、啊？他要让你去讲啊，他要你去传呐、啊，让你去，所以有托付要交账。我自己哈、啊，我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做这个，我做梦也没想到神居然是拣选我做这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绝对的。但是。我有一个交账的意识，信主之后我有一个交账的意识，所以我会查验，你就不会说，就这样，你会查验，哎，他为什么给我这个恩赐啊？哦，他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呀？啊，他为什么啊？这个带领是不是要我辞职了？你就会啊。所以其实我的顺服是很艰难的，因为我有惧怕的体质嘛，但是我知道。我又要交账，所以我不敢不顺服。那我每次我都祷告说：“神啊，我还是每年我都说不是今年，我是信主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要做这个了。虽然我在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我就开始推，我害怕啊。到后来我说我要顺服，因为我知道要交账，然后顺服，然后神就开路哈，神开路，啊，经历很多神的恩典。所以忠心的仆人，首先他有交账的意识，有使命感。”他一定会有使命感哈，所以对神的旨意他是敏感的。下一页啊，对神的旨意是敏感的。你有交账的意识吗？对神赐的机会是敏感的。你会知道，诶，这是不是神让我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会查验的，你就会敏感了。对自己的恩赐是清楚的，因为你要查验神到底让我做什么呢？他给我恩赐，给我这个让我做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上周去理发哈。你知道，我特别奇妙，你会敏感，就会对神的机会，给你的服侍的机会会敏感。当你有这个仆人的心的时候，我之前去的那个 Hillsview 那个理发的，价廉物美哈，那个男士嘛哈，他叫什么我不说了，他就他理的，我觉得他是我所有的理过发的，我觉得他理的是最好的，反正特别适合我，而且还特便宜，然后我特高兴，我还想以后我就一直去他那儿。结果再去，人家说他不干了，就大概是2个月以前吧，几个月以前他就不干了。哎呀，我当时是因为跟他有 book，我是有他的电话的，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说你怎么不干了呀？我们都盼着你出山啊！哎呀，我累了，我要休息啦，他就不干了。然后几个月过去了，然后上周我又要理发了嘛，我说他出来了没有？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还在休息啊，他们又休息了，又不干了。后来我就想，那我没办法了，我就去理发嘛。然后我们 Calgary 的理发呢是 Hillsview 的2倍的价格，我本来想着就在门口理了，但是就是贵，我们又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去哪儿理了，这个人不在了吗？我就开车，我说不管了，我先去 Hillsview，反正我就去吧，随便找一个什么理了吧。结果我一开车停车的时候，哎，刚好就在那个原来那家理发店，他门口就有一个车位，噔，我就停在那儿了，就在那个原来那家理发店，他还有一个女的， 还有一个女的理发的，然后呢，我一般都会，因为我第一次去就碰到那个男的，然后理得好嘛，我就一直找他。所以那个女的呢，她就是好像她好像不太高兴，我总觉得她好像对顾客态度啊，我觉得她好像总是不是太开心的那种状态啊。但她那个是个基督教的，基督教雅各嘛啊。然后我一看我也停到这儿了，哎，我说就让她理了吧哈，我就进去了。然后没人，就真是神安排的，那天就很空啊，就那种，平时还很多人。然后我也没说什么，那他平时他也不太跟我们说话的嘛，就态度不是特别的那种热情的，我也没说啥，我就反正我也很放心，我在那里。哎，过了一会儿，他态度就好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了，啊，他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我就一瞟，我就看见他那个门口啊放了好多福音的小册子，啊什么什么什么中信啊什么那种传福音的好多好多小册子，咦。我就飘到了那个哈，哎，我就问他哈，我说，哎，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他说他在那个 Uncleave 那个一个就是聚会处吧，就是叫恢复主恢复嘛，他说在那边聚会什么的。哦，我就跟他聊聊完了之后，我就想，哎，神今天带我来，以后我可以把那些小册子可以放他那儿了。我们不是有好多小册子吗？对，我就可以，然后也还可以，因为他可能他说是不是心中有什么，反正就不是很开心哈啊，可以，我就觉得是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可以多跟他聊一聊，多服侍的一个对象，也可能是神，他让那个人就不做了嘛，我才有机会接触到他，然后再看到那些哈，所以我们对神的旨意是敏感，对他的机会是敏感的。如果你真的是忠心的仆人，并且会殷勤不懒惰。所以那个一千两的仆人，神怎么说他的？主人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他说的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懒惰是一个大罪，但实际上在神的眼中，你看这个经文就知道，懒惰是一个大罪啊！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那个一千两，他结局是很惨的嘛，结局是丢到外面挨哭切齿。所以我们。要警醒，就是这个懒惰哈，为什么懒惰是一个大罪呢？因为他会拦阻神的旨意呀、啊。就是你一直都不去做，就是一千两的，他拦阻了神的旨意，所以他是一个大罪，他是一个大罪哈。所以不要小看，就是如果你没有一种使命感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来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使命感，你没有那种使命，其实是灵里面是有问题的，是有一个问题的，因为这个他特别要讲到这个一千两。他的这个结局是很严重的，是很严重的。所以那些躺在家里面就是那种躺平的基督徒，不想服侍的，就是要特别的小心了，真的是要很小心。你以为就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就看看视频啊，我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上次丹尼说，马丁路德说什么？你以独特的方式下地狱是吗？是上次的说，你不服侍，你以为不服侍就 OK 了啊？我都听了，我真理都有了。你可能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哦，可能哈。好，那第二个，我们如果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你会上心、会用心、会尽心。它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你会对你的服侍非常的主动，就是不会让别人推着走的。你会对你的服侍特别的主动，就会主动。你会仔细的想，我怎么样把我的这个服饰做得更好，不需要别人来往前推哈。你会很认真的对待神所托付你现在做的这个服饰，会很认真的来对待哈。那我记得 Joshua 上以前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很主动，他就说，哎，那个桌子很重，我要给他加两个轮子，他就要加几个轮子，就说你看他是很上心的。对吗？他对神家里的各种服侍，不是那种啊跟我没关系啦，然后就是都是不闻不问的，是很上心的，而且就会尽心哈。我记得 Mary 她因为前两周讲那个上午中午的那个祷告会啊，因为可能祷告的有些，比如说祷告太长了，祷告了半小时哈，祷告太长了，就会底下面的人就会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就太长了，后面消灭，然后 Mary 她就会想，我们怎么样来改进 怎么样来改进这个祷告会，你会上心啊，你会想，哎，我怎么样服侍的更好，对吗？你就会用，你会去琢磨怎么样去，你会主动的去琢磨这件事情哈。David 弟兄他回台湾了，他是关心我们教会哈，因为我是非常希望这个 PPT 啊是我来控制，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哪个地方是可以往下走了，我是非常希望我来控制。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呢，就是又是 Zoom 又是 YouTube 又是现场，就技术上就达不到，就不能让我来控制，你知道吗？然后 David 弟兄那天跟我说，他我在台湾，我就看他们是怎么弄的，我来研究研究啊，我就很高兴，你知道吗？哎呀，终于有人知道我一直心里边就是这个事儿，知道吗？我心里边就一直有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说我到台湾帮你问一问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就是搭配的服饰，谁也给他这个感动哈，所以我们会尽心，会用心啊，会上心啊。那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第三个是也必定会细心，你会对你的服饰非常的细心，对服饰的对象，因为就你会很细心来，比如说让你带孩子。比如说带孩子，你就会很，你是很上心，你就必定会细心。比如说这个孩子和那个孩子，你就知道该说的话可能不一样。这个孩子是个调皮捣蛋的，你可能要跟他说，上帝喜欢那个乖的，听神话的，你可能要跟他这么说。啊，那个孩子可能是讨人好的，你可能跟他说，上帝已经很爱你了，对吗？你会细心的来对你所服侍的对象，你会去细心的去思考，你会服侍的更好哈。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川普吗？马上下周二不大选吗？哎呦，那天我看见川普啊，他平时说话大大咧咧的哈，是不遮边的那种啊。哎，他蛮细心的哎，因为他说完话哈，那个讲台那个麦克风他很高，然后后面是一个女的议员上来，然后他已经下去了，他又跑回来。把那个话筒调低了，因为马上上来的是一个女的议员，就她这一个动作，好多人在底下留言说，哇，说川普很细心哦，你看他，你是众人的仆人呢，你是众人的仆人，一定要细心，你要知道大家的需要是什么，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不细心的总统呢？你一定要知道哈，所以细心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他一定会带出这个细心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比如说招待的服侍，如果你特别忠心特别尽心的时候，光是招待的服侍，你就可以发现有好多像我们的服侍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前哈，你知道招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以为招待就坐在那里哈，你知道来的人他到神的家第一个他见到的是招待，对吗？你的一个微笑就能让他心里如沐春风，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以前说过一次，他就讲过一次，他说他有一次想自杀，然后就是走到路上的时候别人跟他笑了一下，他就不要自杀了。啊，那个里头恩高进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爱，你不要小看什么微笑啊，你以为服侍是什么光是做事儿吗？你的那个态度，你那个喜乐啊，可能有的人很愁苦的来到神的家，啊，一看到你那个喜乐，马上就能传染过来，啊，那个都是服侍哈，生命的服侍，神所看重的是生命的服侍。好，那第四个，会甘心，会恒心，会不畏艰难哈。那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是服侍主啊，对吗？我们实际上真正的是在服侍主，心中是面对的是人，但我们心中是服侍的是主，所以你就不会受那个服侍对象的影响了。因为我们奖赏都是从这个主来的嘛，你服侍的是主，奖赏是从主来，所以你不会受这个服侍的对象的这个影响啊。你今天给我报答我，我也服侍你；你不报答我也服侍，因为这神托付我的。神托付我的，所以你就不太受那个服侍对象的这个影响，也不受那个服侍果效的影响。这是神托付我的，所以就是我要做的，可能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因为是神托付的，我是要向神交差的，所以我会忠心在这个地方服侍。以前那个尼托生他们最早在福建，就是 Lucy 他们家乡嘛，那个他的当时带领尼托生他们的就是一般年轻人，就没有多少人， 就一个小组这样的。然后是英国的，好像是英国的那个宣教师叫何寿恩，一个英国的一个女宣教师，她就带领着一班人，多少年，好多年，就是这一些人，她就是服侍他们，她就是忠心，就是忠心。那后来这一班里面出来了很多位后来在就是神的国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尼托生啊，还有什么王仔啊，就是都他们这一班人。然后他们其实当时他们就受那个何寿恩的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当时就是那一点人呐、啊，就是那一个小班呐、啊，在那个福建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就是那一班人哈、啊，他会忠于他的服事，还有会不畏艰难，因为服事主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有魔鬼会拦阻，有很多征战要打。所以他其实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主耶稣他是什么？他是至死忠心嘛，对吗？所以启示录我们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哈，启示录讲到征战，讲到得胜，我们来读启示录二章十节，一起来。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就还是在强调这个忠心，忠心啊！因为启示录实际上一直在讲到这个，讲征战嘛，讲到灵界的魔鬼呀、啊，就一直在讲。实际上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征战的真实性，很大的征战。我们一生是在征战当中的，一生当中是有征战的。所以他说，你至死要忠心，就能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试炼。所以这个忠心使人能够不畏艰难哈，所以我就是想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他是完成他的使命，而且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叫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哈。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的挑战的，一定会，所以忠心很重要。你看他最后得胜者是忠心的得胜。生命的冠冕也是至死忠心的必得生命的冠冕。好，那第五个，会警醒。下面有没有经文？下一个，没有啊，那没有关系。好，你前面那一页吧。仆人一定是警醒的。我忘了把那节经文哈，就是这个仆人如果是警醒，那个主人就夸赞这个警醒的仆人哈。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心中有真理，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认识魔鬼。虽然这个过程我们实际上是越来越认识魔鬼的，你会越来越能分辨他的诡计。也就是在服侍主的这条道路上，你不要以为很一帆风顺，不会的，一定有魔鬼有各样的拦阻，他一定有各样的拦阻，有各样的诡计，各种各样的诡计。其中一个是什么？恐吓。恐吓是，然后硬的、软的、甜的、苦的，它有各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能辨识出你生命当中魔鬼正用人，他是用什么在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拦阻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这个是尼希米记的一段经文，他们不是尼希米受了这个呼召要去建这个城墙吗？建城墙，然后就有拦阻哈，魔鬼的拦阻。我们来读，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施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 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些人来跟你说一些话哈，或者借着你的家人突然就骂了或者怎么样了，都可能的，都可能是魔鬼在拦阻你那个侍奉，可能是在拦阻哈。那这个是用恐吓的一个方式，魔鬼会用这种让你害怕，让你害怕。那还有警醒什么呢？魔鬼也会用偶像，就是用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东西也会拦阻我们走侍奉神的道路。我知道以前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好多人当时在小组的生了孩子以后，好多人就好几位就不去教会了。就生了孩子以后，哇，终于得着了，没有孩子的时候求啊求啊，然后终于得着了孩子了，好，就好多人就慢慢的他就不去教会了哈。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就魔鬼会用各样的计谋拦阻人来到神面前。好，第三个，警惕分心。还有魔鬼还会用很多的分心的事情，就让你忙啊，让你很多忙，很多的事情哈。所以保罗一直说，我们是军中当兵的，我们不要那么多缠累，要简单一些，生活简单一些哈，不要那么多的分心的。他可能是魔鬼用这些东西拦阻你的呼召啊，拦阻你走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哈，给我们很多的分心的事情啊，让我们把次要的当重要的，拖延神的工作。我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拖延的，就是拖延神的旨意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就哈。好，那分心的，现在我们能想到的分心的最容易让我们分心的是手机了，我觉得现在是，我就发现我每次一看，那时间就真的就给浪费了，因为那东西你就又看多一点哈，很容易分心。所以一定，我是现在是想每天给自己定使命，我要干几件事情，时间管理，我一定要怎么样哈，我就一定要加强这个，我一定要完成这个，我一定要完成那个。然后你把这个作为主要的时候，你那个手机就没有时间了嘛。你不要给自己那个无所事事的时间，你一定要给自己定好，我要干什么，几点到干嘛，那个可以对付这个分心哈。好，那第六个。这个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必得主人的赏赐。好多地方都有主人要赏赐你，而主人的赏赐很可能就是主人的快乐，主人的喜乐啊。所以我们服侍的人应该是越服侍越喜乐的，应该是越服侍，因为你上帝不断的肯定你，不断的给你奖赏，不断的又释放那个喜乐的灵给你，应该是越服侍越喜乐的，这个才对。我最近越来越明白，我们根本挤不出喜乐来，我们不生产喜乐，你怎么得着这个喜乐？喜乐油膏你，都是说圣经里面都是说喜乐油膏你，就是耶和华他释放他的那个灵，那个他的喜乐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喜乐的。我们喜乐真的不是靠自己能挤出来的，是我们行在主的旨意里面，你忠心在做神让你做的事情，神很欢喜，他释放他的喜乐，你就很开心。所以跟行在神的旨意里特别有关系，就是喜乐跟你行在神的旨意里，他来奖赏你，他来肯定我们哈。好，我们会常享主人的喜乐。那最后一个，忠心需要培养。我看到有一个圣徒写了一句话哈，他说，忠心是我们非常容易明白，但是却是非常难拥有的品格。我相信这篇讲到完了之后，我们说谁不知道忠心啊，我们太容易明白什么叫忠心 了，但是他说是非常难拥有的一种品格，中间有不断的有挑战哈，因为我们天生我们的那个大与小，对吗？我们天生我们的大与小，我们的观念是错的，我们的大小观是错的，我们不觉得中心在神眼中看得这么重要，我们没有觉得啊，中心是这么大吗？这么重要吗？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因为我们的大小观就是用事儿嘛，用事情，所以他是把中心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嘛。所以今天一直在讲中心，一直在讲中心啊，在神眼中是很大的，是很大的，神非常看重。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不断的在各种服事里面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实际上在这个调整我们的各种观念、大小观一直在调哈。我们总想做大事儿。我们总想有名气，我们总想做有影响力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粉丝很多，点赞很多，觉得我们就有影响了，哇，影响了这么多人哈，我们觉得那个我们觉得是大，我就有价值，对吗？那个大我就有价值，所以说你就忠心做我所托付你的那个，就在我眼中是大的，你用伟大的爱做小事哈，做神分派你做的事就是大的。你忠心去做，你可能是5000两，你是3000两，是2000两。每一个人，神会给我们不同的托付，我们只要按着神的托付，然后用神的爱去做，就是忠心。那个在神眼中就是大的服事，就是重要的服事，就是重要的服事哈。那么忠心需要培养，第一个呢？就是有几个习惯，就是我们要有一种习惯的一个调整，就是认真对待小事的习惯。因为我们往往觉得啊，这个事儿有点小啊，排椅子啊什么的，我们会随便，随便是中心的反面了，就会有点会随便哈。所以我们要学习来查验，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学习查验我们里面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认真对待小事的习惯。第二个，下一页哈，就查验态度的习惯，就是我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是在爱里做吗？我是在平安里做吗？我是不是在这个神用神伟大的爱在做这件事情哈？神看重的是你的那个态度，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哈？所以查验这个态度的一个习惯，我是不是越服事越喜乐呢？我们都可以来查验了。好，第三个就是祷告，求忠心。祷告求，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看重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看重神所看重的啊。这个我不求成功，只求忠心。这也是 Mother Teresa 德蕾莎师母说的，那个修女说的。我不求成功，只求忠心。这在神眼中是非常大的服事，很重要的服事哈。那神国有很多，我最近看到一个题目叫"神国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得胜者"。神国，你们不要觉得哦，牧师哇，就那些名目，我们会觉得说啊，名目他们是好像是很服事神的哈。神国有很多。多默默无闻的得胜者，他们在神托付他们的那个2000两也好，1000两也好，3000两也好，他们交回去了，对吗？他们按着神的托付完成了神的托付，他们忠心的服侍了神所安排在他身边服侍的那些人，他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服侍，也是得胜者。所以神国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得胜者，而他们也是一定会享受他主人的喜乐。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考和操练哈，你是否忠心于神所托付你的服事？是否有查验态度的习惯？是否是在伟大的爱里做小事？是否主动？你是否主动？是否？越服侍越喜乐，是否越服侍越喜乐？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马太福音25章23节，主人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再来一遍。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